是这样子的哈，我想大家还没有来之前，我大概解释一下为什么赛斯的这种想法啊，你说对身体会有用处啊？那我们比较用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啊，因为怎么讲？就是说，一般我们是在想说，当你是身体健康的人，那你可以说风凉话，那你也可以说啊，学学看啊，反正对你有好处，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身体有生病的人，而且状况还蛮严重的话，那你怎么样去相信说我现在写的东西对我是真的有用？因为如果没有用的话，我不是赔了我的性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变成算是很严重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好，所以基本上赛斯的一种说法呢，他是比较希望说，你如果没有天然的信心的话，哈。那治疗的部分，你完全照着跟着治疗，不要说是因为说啊，学了赛斯，那其他的科学的治疗就不做了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很大的信心，那其实那个速度会更快了，因为基本上就是它生病是由暗示所产生出来的，生病是由暗示所产生出来的。那既然生病是由暗示所产生出来的话，它当然也可以暗示成健康。因为你的生命是有暗示所暗示出来的，啊，比如说我活得没有什么意思的，比如说可能一对夫妻，你在无意中可能自己下了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样的婚姻再过好像没什么意思，虽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可是，在很多的演变之后，你会发现到它的结果变成就是你真的就会变成到后来是分开的。但是你在下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你用你的感觉，让你的感觉出来的。好，那我来解释一下说，那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关系跟现实的身体是跟我们的想法是有关的。好，我来解释一下哈。这样讲好了，我想你应该学过量子理论了哈。量子理论呢，它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原子跟粒子嘛。量子粒子，它基本上是，互相 mirror 的，互相纠缠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想法，基本上你是 broadcast 给所有这个宇宙间的量子。那我们的身体是从细胞结构而成的，那我们的细胞呢，它基本上就是原子跟电子跟量子组成的嘛。好，那既然身体的组成它是由量子所组成的，所以量子又完全被 mirror 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身体的每个细胞，它都在接受这个宇宙间所有的信号。那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想法同样的广播出去，就像现在在广播一样，它是广播出去的。好，那现在的意思是说，那你的思想本身呢，它是带电的，思想是电性磁相，它是带电的。好，那你既然思想是带电的话，你的身体我们也是一个带电磁相哦，因为我们的身体叫做人电嘛。好，你有没有听过人电学嘛？假如说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你的身体的话，它是由一组电性实相所结构而成的。所以你带电的一个思想广播出去了，一种想法出去以后，它就会组成那样的结果回来。那你的细胞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号之后，它会在身体上产生一个精神性的纤维。啊，那这个精神性的纤维完全会符合你的要求，完全会，今天的课程也有谈到这一点。啊，它完全会符合你的要求。那我们认为说，我们个人是有灵魂的，我们是有觉知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的细胞它不但有灵魂、有觉知，而且它有意志能力，而且它对所有的事情做反应。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忧伤，我今天心情很不好，那我会瘦下来。好，你的忧伤跟你的身体怎么会有关系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很好笑了。他是说有一个男生啊，一个在德州啊哪里一个美国男生，他其实对他的性别一直没有很认同，然后呢，有一次呢，到外面去给蜜蜂咬到了，从咬到那一次开始以后呢，他的女性荷尔蒙大量的增长，然后男性荷尔蒙没有了，所以他的结论是说。蜜蜂咬到他，使他的男性荷尔蒙全部都消失，变成女性荷尔蒙。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本来就很认同这个女性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就干脆去变性了。 所以他干脆就是从身体上、心理上全部都变为女性，他已经有结婚、有生孩子了。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哈，你看一个心理上带着女性特质跟女性认同的人，他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形式，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他变成一个女性，对吧？那以个人实际上，个人心理师的本质，他提到病毒。他是认为说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根本就是帮助你的，而且没有病毒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他是跟你同在而且一直在帮助你的。那什么时候你的病毒变成致命的呢？好，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致命的呢？只有当你心情不好启动它，好，启动它以后，它会来帮助你完成你不想活下去的这个愿望。那我们在谈到像癌症来讲的话，癌症基本上它仍然是你自己的细胞，它只是这个细胞不受你的自我所控制，对吗？是吗？对不对？它并不是病，它连病毒都不是哦。那我们现在讲说，连病毒本身，它事实上是回应你的心意哦。好，那既然回应你的心意的话，那病毒本身能够回应你的心意，那你怎么想的话，病毒它完全是跟着你的想法去启动它，到底要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好，那这样来讲的话，哈，我们自己的细胞哈，它完完全全是回应我们内在的感觉、内在的想法。所以，当你就算是最严重的癌症、最末期的，只要还没死之前，你的焦点转移掉了，好，你的自我的焦点转移掉了。那焦点一旦转移掉的话，身体会完全回应你的焦点，身体会完全回应你的焦点。那问题是焦点要转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就在焦点里面，你怎么转？比如说一棵柠檬树，好，它本身的它的焦点，它的一种特质就是它很酸，它就是那种酸。你说像它是制造一些甘蔗就不会那么酸，我知道啊。问题是你要知道甘蔗，你必须要有另外一组想法，另外一组 DNA， 然后另外一组我们说气胆核酸，就是另外一组想法，它才能够把它的特质改掉。那所以当你慢慢要想把这个焦点放掉，就有一种方法，也就是说你小自我或者小我的那种防御心放下来了，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防御心慢慢放下来了，我不想，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都在求一个东西啦，就是我要比别人更高级，我要比别人更有价值，对不对？比如说你可能带一个劳力士表，那你会觉得说他们那些人带了烂表，我比他高级，对不对？好，你觉得我上了名校，我今天是名校大学，可能台湾大学或者伯克莱大学毕业的，那我觉得说那些好像念那个什么 college 的Community College 没有用，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出来？一个皮包，一个校服，一本人家看不懂的书，都会让你觉得你很高级，对吗？但是高级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在推动，就是你没有价值的感觉啊，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感觉在推动着你。可是当你那个高级的感觉一旦出来之后，你最怕的是我什么时候会变得没有价值？所以你不断在竞争，不断在竞争嘛。那你说，那你把那个竞争的心放下来不就好了吗？我知道啊，可是问题是那个不容易耶。好，那真的不容易。就算他今天什么能力都没有的人啊，有的我知道，有的人家庭很富裕的，好，我的朋友家里很富裕的，来自那个还蛮不错的，等于是那种贵族家庭啊，他看到别人，他其实都看不起的啦。他没有办法看的，那看不起别人的背后，他是隐藏了一个东西，就是怕自己被看不起，对不对？好，当你一种怕人家看不起你的这种状态的话，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拼老命去寻找自己的价值。那一旦这个价值没有了，那个你觉得光彩没有的话，你那个活下去的那个想法，基本上你会觉得索然无味。好，那我们的身体基本上是由我们的感觉在回应的，因为我们的感不是你的思想哦，不是你怎么想哦。你说好，那我今天带一个比较正面的思想哦，我现在开始我要活了。那我现在也觉得说我没有关系，我就算是没有做好事业，或我没有赚很多钱，或 人家看不起我都没有关系的，那个是你的头脑而已，那软软只是你的头脑而已。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头脑的事情慢慢变成你的感觉，纯粹是由你的感觉出来的。因为任何事情它背后它是来自一个精神的推动力，好，它来自一个精神的推动，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常常在讲，夫妻两个人要吵架，男生有外遇或女生有外遇或发生任何事情，他其实在这个外遇之前，双方已经痛苦一段时间，会觉得说这个婚姻没有什么意思了，开始觉得疲乏了，那种乐趣没有了，觉得说宝刀用老了，没有什么新鲜事情，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所以才慢慢开始创造事件出来。那种想法它会创造事件，就好像你把一只香蕉放在你的房间里面，你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没有用，小黑虫一定会跑进来，不知道从哪里来，它就是会产生小黑虫。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那个是因为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看哈，所有的生物它天生它就有它的一种自信，不需要学的，啊，所以我们的感觉完完全全会被回应，而回应的结果会从我们的事件、我们的细胞，去让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想的。好，那碰到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碰到一种很恶劣的事件、很恶劣的环境、很不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很糟糕的身体，那感觉上我们好像是觉得说我们到了一种要灭绝的这种状态哈。其实，以赛斯的想法是告诉你说，他在呈现一个你已经没有办法处理的一种心灵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在你的心理上你已经没有办法处理那种洪流了，这个洪流你没有对，所以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看有没有 chance， 让你再一次的机会，重新再来。比如说，我现在碰到了婚姻问题了。好了，今天太太突然间被撞车了，那没有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她还蛮重要，不能够这样。好，那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又重新会检讨你自己，会反省自己。然后因为反省跟检讨，所以你想法的焦点变了，所以关系变好了。那一样的情况，身体为什么会生病？其实身体生病的原因，只是在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一套的想法碰壁了。所以只要你这一套的想法碰壁的这个想法呢，只要你的焦点稍微变一下，它就过去了。那这到底有没有证据？好，或者说到底这样的状态，有没有一个实证？好，但是如果你是从一开始从很早以前，如果你只是一点小感冒啦，或者一些身体上的小的不愉快的话，那你很容易去证明到，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啊，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的话，你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啊，你讲的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科学，一点都不合逻辑啊。好，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话，因为这6年来我经常碰到一些小问题，然后我也因为我学的这个东西嘛，我慢慢会去觉察，就好像10月份吧，我刚从台湾回来，严重感冒哦，就一天啦，回来第二天。你知道吗？声音都根本没有办法说话了。那个我的弟媳妇，她说你声音怎么变这样子？然后完全没办法，我还是照来上课。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严重感冒，声音根本哑到没有办法说话了？哈，上完2个小时的课恢复正常，连感冒也差不多好了，几乎已经99%是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你的心理的状态跟你的身体状态，哈。身体不过是你的心的一面镜子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讨论，不是现在不是说赛斯在讨论，而是大部分的科学在讨论一个东西，叫做物质场。物质场有一个反物质场，反物质场是撑着物质场出来，就是那个推动力。那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它是个物质场，比如说夫妻吵架、关系不好、事业不成功，或者是说身体发生问题，它是一个物质场状态。可是它背后有一个反物质场在拖着你，好，因为没有事情是偶然的，它是一定来自一个心里面的一种感受所出来的事情。好像我们的 Jennifer， 她本来是今天不会坐在这里的，她应该是昨天不礼拜五那一天哦，她就要到亚利桑那去，到那边去长久居住了。好，但是呢，你知道她在 出发的前一天哦，他的驾照掉了，钱包掉了，钱掉了不少钱啊啊！那你看，你的内在的自己就有那个能力，啊，就有那个能力去用你根本没有办法拒绝的方式去阻止你，你就是他。我相信他内心里头是有纠葛的，不想离开的。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连这种事情都可以创造那种程度啊！那我在讲说，我年底啊，二月26号、27号，我要 close escrow， 我买了一个 warehouse 在 industry。那25号那一天呢？那一天是礼拜六，哦，这迪士尼根本没有理由哦。我们从迪士尼玩了25年，从来没有掉过东西哦。从门口走到里面，第一个 right， 发现驾照掉了。驾照掉了，身那个信用卡掉了，好了，你的证照掉了，你怎么样去 close escrow？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心中有冲突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哦，所以那一天27号没有办法 close escrow， 而且对方也找不到人，反正什么都不顺就对了啦。好，然后当我去处理我内心的一些冲突，好，那至于是什么冲突的话，我就。不再细述了哈，处理完了，27号人家已经根本就 escrow over 了嘛，对不对？那照说的话，这个 deal 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对方又宣布说到明年他们就不卖了，因为他有另外其他用途了。结果呢，我是在29号那天 close escrow， 3个小时，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该顺的时候他什么事都会顺，该不顺的话他什么事情都不顺。不只是你的身体的状态而已啦，它其实还包括到很多你现在所面临的人事物的部分，所以真正要处理的是你内心的感情，而不是外面的事情，因为外面的事情是已经被拖出来的嘛。就好像你如果在看电视的话，电视也能你不喜欢看的荧幕，你去敲电视有用吗？没有用，因为那是外在现象嘛。你要改什么？改里面播放的那个部分嘛，你播放的。但是 tape 换一下，还是说里面的剧情换一下，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一个身体有生病的话，你去治疗身体，基本上没有太大用处，因为天性如果在的话，哈，啊，你这个某个病症被治疗好，会不会有其他方式出来？中国人有一句话是说，拉绳子啊，拉得很紧的话，哈，必然有个地方会断，你把断的地方再把它绑回去，哈。还是会再断，是断不同的地方而已。如果你绑得不紧，它会断在原来地方；绑得很紧，会掉到别的地方。因为绳子继续在拉嘛。那个有一个很古典的名词，古典的名字叫“引绳而结之，其结必有处”。我想你，因为我们是跟美台湾教育的哈，台湾教育台湾的书本是有这一句话：“引绳而结之啊，其结必有处。”天性如果在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反映这个天性。好，那尤其是当你外在没有出口的话，它就一定在身体上了。好，那所以其实真正重要的话，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每一刻的学习，每一刻对赛事的了解，哈，那个是真实会帮助到你的，真实会帮助到你的。像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同学已经学了很多年了，哈，有的状况真的都蛮好的，很多的人际关系会解决，很多的身体状况会变好，那。昨天我们家人还在跟我讨论一件事情，他说奇怪为什么上帝会对你那么好，哦，也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好像是百毒不侵啊，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怎么吃什么垃圾照吃啊，哦，过5天做10天我还是照吃，我都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不对的啦，哦，这还是要照顾身体。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这样，哦，我的状态，哦，就会是在维持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因为你如果真的了解到说，其实外在的现象是由内心所呈现出来的。如果外在的现象不是由内心所呈现出来，那灵魂来这里做什么？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来这里是不是要展现某些比较特殊的特质能力？对，好，所以我大概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其实赛斯的想法呢，他很重要的两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也就是说我创造我现状，我用什么创造？用我的感受，用我的心。好，那个人实相本质那本书是应该会蛮有用的。好，那本书他讲 更清楚，他是说你的信念产生思想，好，那你的思想会产生情绪，那思想跟情绪是由内而外创造你的身体状态跟人生境况。那你要问说，那到底什么叫信念？好，你的信念产生思想嘛？什么是信念？信念是你信以为真的那个东西，你信，你认为说这是真的，毫无怀疑的，没有矛盾的，没有冲突的，那个东西叫做信念。那每个人他在你的脑袋里面都有一组核心信念。好，比如说女孩子可能生出来就觉得说要漂亮，那是蛮核心的信念。男孩子一生出来觉得说我一定要很坚强，很刚硬，很坚强，那个也是蛮核心的信念。所以男生很难去弯下腰来，好，放下自己的自尊，然后很柔和的去把自己的心事谈出来，蛮难的，因为那是一个核心信念，你信以为真的东西。可是女生就很容易，哦，你有心情不好，你可能会找人家谈，男生绝对不会找，你不会去找人家谈。你有心里有事，你了不起，回家跟会不会跟老婆谈都是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哦，那女生的话，她这方面她是会比较好，可是女生仍然有一些女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叫做存在本质上的不可能。比如说一个男生，他生来一个男生，他就有带男生的想法，对不对？那假如说你要一个男生学的跟女生一模一样，有没有可能？本质上不可能。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有一套作为男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再来你有作为男生的一套身体细胞的一些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你身上没有太多女性荷尔蒙，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如果说一个男生的身上有很多的女性荷尔蒙，很像男生的话，他就本质上不可能变成男生。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当你的想法当中，本质上如果你有一些想法的话，那么相对的东西它就不会来影响你。我们不是用说啊我怎么样，他怎么，不是这样相对的，而是你要看那个推动力，那个 flow。我想你对电脑很熟哈，电脑它基本上在讲的就是一种 flow chart 嘛，那种流程嘛，对不对？你怎么做它会变什么结果，什么做会变什么结果，那个是一定的。所以你用什么想法出去，那么它会带什么样的结果回来，那一定的。好，你可以慢慢去印证嘛。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那个未知实相哈。那这一节。未知实相是这样的，因为未知实相是一个，探讨的比较深的一本书了。那尤其是在最后这十几节哦，说真的，还蛮难懂的啦。好，不过懂不懂没有关系啦，你能够接触到多少算多少，这样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未知实相哈。你没有书，我书借给你好。今天是730节哈，
明星的集体位置只不过是所涉及的其他实相之一个非
好险。
第730节第568页，在谈占星术、自然的流产、海豚和其他生物的意识。晚安，再次晚安，口授。通常你以一个假设的全我或意识的说法来想。认为他在出生时露出，而在死亡时消失。可是，曾经有博学的教授们辩论这种问题。有些占星学家用受孕时间来做他们的计算，而其他的人则喜欢用出生的日子。形形色色的宗教曾经决定，灵魂在胎儿受孕时进入了他，而其他的人则争辩道，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个人的灵魂，直到刚刚在出生之前才可以算是。 在天平的另外一端也有同类的问题发生，死亡到底在何时来到呢？在大半这些争论里，这假设的自己或意识被用来当作判断的根据。请等我们一会儿。再次的，首先，在这种情形里，自己或灵魂并不是个可以被评估的东西，它也不必然是突然到来而后消失的什么东西。如你所知道的，具肉体的自己是意识的一个焦点，而意识相应于那个焦点形成一个人格，这是非常难做比喻的。但我有这样的愚勇，就是很愚蠢的勇气去试试看。对你们而言，好像任何自然流产的胎儿根本没有物质生命，仿佛为了某个理由他被否定了这种生命。但反之，那个胎儿他体验了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在一个不同尺度的物质生命，那个在你们的说法就是古老的过去。我重复，在传统的演化概念里，这会是一个阶段，在期间你们这种意识实验一个水的环境，实验其而并不是肺。以某种说法，这给了意识一个机会看到这个族类的过去的特定部分，它也提供那个意识直接的心灵上之第一手知识。再次的，这个非常难解释，尤其在不得罪你们对自己这个概念的条件之下。然而你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死去过，虽然以传统的说法，你们是以漫长世纪的时间来想，在期间有这个奇这样的生物从海里出来，有的变成爬虫类而终至于变成哺乳类，但也有许多没有走完全程而在途中倒下。所以以那种说法，并且按照那样的一个比喻，心灵也做了同类的调整及生命的变革。那么你们每个都曾经以没有成功的胎儿存在过许多次，并不必然是你不想出生，这是因为那些经验本身就是合法的，而在你们目前的情况里被写在你们肉体的记忆里。现在这并不意味着如你所知的，你的人格常常被陷在一个子宫里，注定死在那儿，或者一个假设的全我不会被生下来，而是指聚焦在肉体上的你心灵的考古历史，期待着那些经验。自己并不是，请等我们一会儿。我再找一个好的比喻来说，自己并不像是一个出自陶匠窑里的一个粘土人，因此你可以说啊，这里是一个自己，在上面不能再添加什么了。你一直以一个可能的自己存在，虽然你没有聚焦在你自己经验的知识上，你也许一直在其他的实相里聚焦得很好，但我说的是你所了解的你的地球经验。现在在任何一点，你真的可以变得更是你自己。就比而言，你是逐渐的出生，以某种说法，你曾丢弃了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你也是逐渐的死亡。但这两者，出生与死亡在同时发生。到某个程度，目前的你在胎儿里就潜藏着，但并没有一个灵魂的全部觉知进入肉身的点。那个过程是渐进的。以物质的说法，那个过程在你自己父母的出生之前就开始了。请等我们一会儿。在你出生的那个时候，事件的星象图就像一个人的后院在下午的一张小照片。在这儿的这个比喻里，整个地球人格可以被比为世界。现在只要你按照那张画面做你的推论，就会有适用的关系存在，但只对那个小小的特定区域而言。以你们的说法，出生时的人受到了多次元条件的影响， 而行星的集体位置只不过是所涉及的其他实相之一个非常微小的指标。鲁伯是对的，其实以传统的说法，一个真正的命盘也应该涉及在你们现实的实相里死亡的时间，就与它涉及了出生的时间一样。你们注意力的焦点形成了界限，而预先决定你会相信如你所了解的你的意识会有浮出来的那一点，而且也有一个当它不再有效的一点，或者说是死亡。你对于这种观念的信念局限了你的感知，因为借由改变你注意力的焦点，你可以多少变得觉察在被承认的生死之点之前与之后的感知。你只把灵魂给了你自己的族类，好像灵魂有了尺寸，而只适合你们自己的本质。是的，你们相互想做父母女人来维护这些概念，可是随之你必然奇怪，灵魂何时进入肉身呢？或何时那个陌生的胎儿变成了你们中的一员，因而被神明所护佑而赠予了生命的权利？但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而以那种说法都拥有一个灵魂性 soul nature。 灵魂是没有阶层的，灵魂是存在于每件东西之内的生命。当然胎儿有一个灵魂，但以同样的说法，如果你以那种方式来思考的话，那么在胎儿内的每个细胞也必须被赋予一个灵魂。这个时候塞斯带着幽默的强调，身体向前倾，声音更低了。一个细胞的路线并没有预先决定，细胞通常是非常活作的，尤其当它们形成身体的结构时。请等我们一会儿。但身体是一个细胞选择去体验的范围，在实现它们自己时，细胞也帮助了你自己的存在，但却是在一个他们选择了的架构里。可是他们能排斥在他们自己存在内的某些因素而改变他们路线，甚至形成新的联盟。他们在你所认为的你们实相的架构内有很大的自由。如果他们的路径无法被画出来，而真的能不断地令你惊奇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认为你可以借着去读在你出生时星星的位置而事先画出你的路线呢？就你们而言，细胞并不比你们低级，纵使它们形成你肉体结构的一部分，它们甚至不是叫没有意识的，它们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有意识，并没有必要去把它们浪漫化，或者把它们想作是小人儿。但他们每个都拥有高度聚焦的意识，以及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再次的，你喜欢认为只有你自己的族类才拥有对他自己自信的一个觉察，但是有不同种的自信，也有无限零零总总的方式去体验自我觉知。让我来举个例，在你们看起来动物好像不会反思他们自己的实相，显然看起来仿佛一个细胞对他自己的存在没有客观的知识，好像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或不珍视他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推论里，你们的确是错了，也不必然有阶层。在其中一种意识以僵化的方式由一个较低的状态进入到一个较高的状态，举例来说，任何细胞都能实际利用你们没有发现的预知能力，但你们许多人把这种能力指派给了较高的灵魂。每一种生命都有无法与其他种生命比较的它自己的特质，而那个常常无法被说明。现在所有这些可能看起来与你所认为的短视的本质，或与我所解释的对等人物没有什么关系。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在你能开始了解你自己自信的自由之前，你得丢开对自己及对灵魂的老观念。你累了吗？ 你想要停的时候就跟我说。今天晚上鲁伯读了一些有关于海豚与鲸鱼的资料，那个资料包含了强烈的暗示，说那些生物是天才，拥有高度的抽象思考能力。事实的确是如此，且说海豚是与一个全然不同的实相次元打交道的，还没有沟通的方法可以容你感知他们对自信的观念或他们对存在的集体看法。他们是敏感而且自我觉知的个体，他们是利他主义的，他们了解相对论的本质，而他们有不同的办法可以把资讯传给下一代。他们并不比你们自己的族类更高或更低，而只不过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自信。现在至少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在海豚的实相及胎儿的实相之间有一些关系。与你们的说法，胎儿活在太古的状态，相似于人类过去的时期，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与其环境发生关系，而对某些意识而言那就够了。再次的，以你们的说法，对你们每个个人而言，那时它是足够的。请等我们一会儿，并且让你的手指休息一下。灵魂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单位，感知它是一个不可界定的特质，它无法被分解或组合、毁灭或扩张，但它可以改变联盟、组织及其特性，同时却又一直保持为它自己。举例来说，在胎儿里的灵魂无法被任何一种流产所摧毁，灵魂的进展无法被图解，因为它永远会逃过这种计算。它的历史是在未来，而未来永远在创造过去。你可以休息一下。
各位朋友，下午好，午安。我们要上课，等一下再跟你说。我们今天有一些新朋友来哈，因为刚刚讨论到一些有关于身体上的问题啦，那我顺便再补充几点哈，给你做参考，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刚刚提到说，怎么去移动你对事情认知的一些焦点，那要移动这个认知的焦点，不是那么容易，没有错哈。但是你可以试着去看看，比如说，这样讲哈，如果我做生意失败，那我认为我是一个生意失败的人，这就是一种认定的焦点。比如说我吃东西，那我对虾子很敏感，我吃一次，皮肤痛，皮肤痒，那再吃一次还是皮肤痒，所以我就开始给自己下一个标签，就是我对虾子是敏感的。好，那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焦点移开，比如说你可以从在赛斯早期课第四册里头，他提到一个简单的概念，他是说，如果你可以把自己从生病的这个标签先把它拿掉，先以正常人的方式去过生活，那当然。就是说你现在还要去医院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是要照去。好，可是你开始用一种心态，因为说，既然赛斯在提到说时间是同时性的嘛，那未来的我有一个自己呢，身体是好起来的，所以我以未来的那个生活方式来看我现在的生活的话，我以我是一个正常人的方式去过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多接近大自然。因为你接近大自然的话，大自然它其实是一种本体式，好，所以你接近大自然的话，就比较容易会把很多的事情先放开，然后身体会受到疗愈。所以接近大自然，一个月最少有一次能够到外地去走一走，到海边啊，或者是森林啊去走一走，那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那甚至就是搬到山上去小住，那个对身体是会蛮有益的。那尽量能够把心中的那些对疾病的恐惧要放下来，因为恐惧本身它就是它事实上是一种对健康的一种比较矛盾的一种拉扯，所以 所以如果恐惧能够放下来，对身体健康也是会有用处的。好，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怎么样开始形成少量多餐啊，因为吃的少然后比较多餐，其实对身体来讲的话是蛮容易让自己身体有一种启动它的恢复的能力的。那多分段睡眠也有好处啊，就是说你睡的时候不是说一次就睡得很长啊，因为睡得很长的话身体容易疲乏，那睡得短的话其实你跟你的内在的力量容易接触。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基本的理论，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物质的生活它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内在的心灵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跟你的内在能够有对齐对焦的话，内在能量它就会进来了。好啊，内在能量进来除了对身体上的疗愈以外呢，它事实上会在创造力上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好，那假如说是维持在这种状态之下也是会还不错的一个结果这样子。好，那这给你当参考啦。那其实赛斯呢它真的是要一点一滴的慢慢去吸收，它不会没有办法说一次让你吃一个结论的东西，说啊，你告诉我现在结论是什么？好，我知道这个结论了，那从此我就 OK 了。没有这种事情，它是一点一滴的。好像我们在这边开读书会开了六年了哈，那六年前，我们今天有几个朋友是六年前的朋友，好，那六年前我们在看赛斯书，我们对他的理解，我们认为说，我们也学过很多的宗教宗派的，都懂很多事情了，所以当时在看，我觉得说。都看懂了嘛，可是你现在再来看我们以前的状态，应该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太了解赛斯在说什么，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慢慢潜移默化。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另外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哦，杰西他哥哥天明哈，就是在南美发生一些不幸，然后那我们那天我们有带大家做冥想哈，然后默哀这样子哈。那我以上一节课的几句话哈来鼓励哈，鼓励你了哈。上一节课他有几句话，他是说的一个人的生跟死，他都有最高贵的时机，是我们不知道，可是。生命它本然它就有一种最高贵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生或什么时候死它都会显得最高贵的时机这样子。那一个人不管他的生存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话，他都在这个宇宙间他有最美丽的一个计划，好，他跟他所要完成的部分他都会在那个范围之下完成。所以可能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要去接受这样的想法，说什么高贵的时机啊，或者是它都是在美丽的计划里面，我们可能会心里面还是会蛮难过的啦。好，但是我们了解到说，其实这样讲好了，就好像海洋，好，海洋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水流，好，那一个水流会起来，是另外一个水流会补上去，从来都是配合的非常好。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把我们现在物质上的东西当作是一种。水流一种推动力的话，这样讲，如果一个人心情不好，另外走到外面会，比如说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好像水流一样，它刚好 match 到最好了，刚好到 match 到最好。那以一个更超脱的一个想法来看的话，是说，比如说老虎把羊吃掉了，好，是因为羊在羊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觉得说他已经完成他本人该体验的事情。那么借着老虎的力量把它推出去生平，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不能接受或残暴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它只是形式的转换。那其实我还蛮喜欢听讲那个赛斯的那个十个内在宇宙定律，因为他的内在宇宙定律他所说的事情他是说比我们所世界上看到的那些外在宇宙定律要真实而且要重要的很多。那以这个内在宇宙定律来讲的话，任何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而任何的价值完成，不管它完成到什么程度，做了一半或做了一点点或你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你看起来是很悲惨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它有它的价值、啊、那这个价值会来自于一种本能的自发性，也就是说你有这个价值要完成这个价值，它必然会给你一个要完成的 自发的那个力量。那这个自发的力量它会带来一种耐久性，也就是说比如说爱一个人、啊、可是爱他以后后来离婚了，或者后来他死掉了、啊、或者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可是当时爱的那个感觉它会存在宇宙之间，而且是永久的、啊、因为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泪影它会是永远不变的印记。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间所曾经感受到的任何感觉，只要它是感觉让你体验到了，它不会是永远，没有错，因为你不需要永远体验某种感觉，可是它是永远不变的、啊、那叫耐久性、啊、那既然有耐久性的话一定要能量转换，也就是说生的这个过程它会慢慢到完成之后它会变，它会离开生的这个过程，生死之间它会不断的交替。但是你用时间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生死之间其实只是能量的盲点而已，你看不到而已。好，它所以这是能量转换，但在能量转换当中永远牵涉到有意义的创作，也就是说你来到这边今天生了一个癌症，或者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发生变难，这东西对一个灵魂来讲，或周遭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人来讲，他都一定有他的价值跟他的创造性。也许比如说你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可是这一出去的话一出力他达到很多人了、比如说他的世界可能达到你的感觉吗，那也达到我们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体验吗、所以他一定有一个相对的意义、相对的创造性在。那这相对的创造性它是集合所有的意识，所有能够使用的意识它都用到了、然后它会是一种在合作的状态，然后它有无穷的活动的能力跟无限的这个能量转换，这个形式的转换，也就是说生死之间它不断在换，或者换其他形式它不断在换。好，那最后它会达到一个叫做品质深度。好，那品质深度是其实是今天这个课程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课题之一啦。好，或者是说其实在疗愈的过程当中品质深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小时候受伤，好，你都不太敢去面对你自己的伤痕，可是一旦你去面对你的伤痕，你越面对它你会觉得说那个部分越能够有一个新的想法跟新的感觉出来，然后去克服它，就好像你在作画一样，你每次做一次画回头去看一次，或者是你写 program 每一次去看你都有新的想法跟新的改进。好，那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再回头去看你受伤的自己、就是说心情不好的那个时候的自己，重新再把它拿出来谈，重新再把它拿来 review 的话，它基本上就会创造品质深度，也就是它就会有那种疗愈的作用会出来。好，那越是把这个地方包得紧紧的，其实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心中很伤心的这部分，你去讨论的话基本上讨论完了你就觉得 OK 了。好，所以女生在这方面比较占便宜嘛，她有心思她就找人家谈，谈了以后就好像谈以后就会好多了这样子，那个就是品质深度。好，那所以对身体的疗愈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当时可以回到当时的心情不好的那一刻，失望的那一刻，那回到失望的那一刻重新去看失望的那一点的话，基本上是会有好处的。所以在这一节当中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句话讲得很美，他说灵魂的历史是在未来，可是永远在创造过去。花种子一种下去，是不是它将来你看不出它是，它只是个种子，看不出将来 长出很漂亮的花，可是它的那个历史是在未来，因为那个未来已经形成了。可是呢永远未来却永远在创造过去，也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有一个花在那边等着种子，所以种子会从原来的花花会从原来的种子开始长成花。好，其实这里也在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来是身体健康的，如果我们把未来的这个想法跟目标都已经确定了，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去把过去改掉了。 所以回过头来把过去那个部分改掉，后来就又好了。好，那个大部分的物理学家都很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啦。好，像爱因斯坦就提过嘛，哈，爱因斯坦提过一句话，就是说时间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好，还有另外一位，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了，另外一位那个等一下啊。叫约翰 Wheeler， 他讲了，他是说时间的目的是在预防一切同时发生。那爱因斯坦是想说，时间不是单向流动，未来跟过去是同时存在，这是爱因斯坦说的。所以呢，这些物理学家他们从观察，这个粒子，观察电子，他知道说其实。我们是在一个能量场，一种活泼的能量场，就好像大海那样。你会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怎么会碰到那个人？为什么我会碰到我的白马王子？为什么我会碰到某些事情？是其实因为你在能量场里面嘛。所以当一个水有一个推力的时候，是不是那边的水会回应？它是一定的。好，那所以。当你接触到赛斯书，基本上你的身体应该已经开始有新的转机了，因为你不再是会以身体的状态为状态。好，但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你慢慢建立一种信心，然后慢慢去了解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因为一旦你了解他在说什么，他不是只有身体的部分而已，真的身体它只是一个小片石啦。我们知道生生世世轮回它真的不算什么啦。一个人再怎么样，我以前是五岁的，我是叫小朋友，后来变小哥哥，后来变大哥哥，变小叔叔，什么大叔叔叫阿贝，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可是我就从小朋友变成六十几岁，快六十岁了，对不对？那我有没有在一个六十岁？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时间基本上存在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而是在活着的当中呢。你去看看，在这过程当中，你学到了什么？你成长了什么？好，我想这个是可能比较重要的。时间都会过去啊，你永远会变得更老啊，生命永远会过去。可是，在过去当中，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而在困难当中，你有你的解决之道，而在这个解决之道当中，你有一种新的体验，而这新的体验它有耐久性，它永远在你的意识本质当中会增加一股很大的力量，重新再来又不一样了。好，这就是品质深度了哈。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好了哈。先是730节嘛。赛斯给我们的观念哈，基本上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赛斯一点都不难读，只是说赛斯的观念却很难懂，因为跟你现有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他一开始他讲的这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他是告诉你说，我们觉得呢，比如说 O 型生出来，妹妹把 O 型生出来，是不是 O 型生出来那一刻 O 型就是 O 型？赛斯说不是，不是。好，就好像说一个人刚生出来的时候是受精卵嘛，一个小细胞，对不对？慢慢长大会变成小朋友出生的，那是不是这一刻他就拥有他全部的灵魂？而不是人，好，就好像灌水泥一样是慢慢灌成的。人呢、比如说你看看这现在的小朋友跟他长大30岁的时候是他不一样，然后跟他40岁的他又不一样，因为他的灵魂值，他的全部的内在的自我的能量呢，为这个人的成型，他的完全的觉知，他会不断的给力。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像是，如果是一只天鹅的话，当他是丑小鸭的时候，他不是天鹅， 它不是天鹅，它仍然是丑小鸭，好、哦，它也不会飞，它也没有具有天鹅的任何特质。就像你看到那个飞蛾啊，哦，它绝对不是，它在产的时候绝对不是飞蛾，对吗？所以它既有变成飞蛾的能力，因为它是产，它是毛那个那个软软的那个很可怕的毛毛虫啊、哦。可是它是毛毛虫的时候呢，它是完全具有毛毛虫的特质，对不对？可是它会成茧，然后它会破茧而出，然后它慢慢会变成会飞的蝶。好、哦，所以灵魂在每一刻给这个肉体形式是一个不同的能量跟不同的形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看到希特勒五岁的时候，希特勒是很可爱的，啊、哦，然后基本上应该也没有太多的那种很多的特质啊，比如说像侵犯侵略性，然后任何的其他的特质、啊，但我跟他不熟。啊，但你知道，其实慢慢的来讲的话呢，在希特勒出生的时候，他就带有他当希特勒的整个特质，对吗？所以他慢慢会被灌成希特勒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样哈，啊，我们来看他内容是怎么讲的哈。他说，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假设，哈，假设有一个前我，啊，或者是意识。然后呢，他在出生的时候他露出来了，那死亡的时候消失，是这样子吗？不是，不是这样啊。出生的时候露出，然后死亡的时候消失，其实他根本也没有露出，也没有消失，他是把意识形态借着一个肉体形式去体验，用精神能量变成肉体的状态而已。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严肃了？不会了哈。OK， 所以呢，他说并不是这样的啊。他说有些教授他们用占星术的方式来讨论到底是人是受孕的时候来计算他有开始有灵魂啊，还是说呢胎儿一旦受孕的时候这个灵魂就在里面，或者是其他人说呢意识是不能被认为是一个人的灵魂，一定要生出来的啊，会走路了，那才算是有灵魂。啊，所以你看啊，对一个人的存在的这个权利啊，他被上帝所照顾，被认定是一个人呢、啊，到底是什么时候？那有其很多的主医，他们会认为说，可能到18岁成年礼之后，他才算是个人嘛。对男人来讲，对那个叫做什么犹太主的话，他们也有一种仪式啊、哦，身心灵完成之后，他才能作为一个人。身心灵身的话呢，是身体绑那个绳子嘛，哈、哦。那心灵的话是做一个大的罩子，上面刻着一些经文，把它罩进去，就是说，哦，那你身心灵完成了啊，它就是个成人礼。因为我去以色列有看到他们是这样做，我觉得蛮好玩的，原来这样比较快了，读书比较慢的，你把经文刻着，把它往头上一套，就是身心灵完成的这样子，然后把经文刻在那个绳子上，然后把这个绳子绑在心的那个部位，手臂心的部位，那叫身心灵完成啊。那这是一种象征意义啊，我们不是在批评任何人，它是这个主义的一种象征意义，所以每个主义对成人。他是一个人的这个认定是不太一样的哈。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讨论的方式是说，那一个人哦，是不是死亡来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这个死亡会来临？啊，这些争论大半假设是自己后意识被用来做判断的根据，也就是说，显然来讲的话，你的出生后你的死亡，显然好像就是大部分是注定的，没有办法改的啦。这种方式，他说首先呢，灵魂不是一个可以被评估的东西，灵魂它有充分的活动能力。我们讲到十个宇宙定律，其中第八个吧，就是无限的活动的能力嘛。所以灵魂它有无限活动能力，你怎么去评估一个有无限活动能力的灵魂呢？没有办法嘛，哈、哦。 那就你所知，既有肉体的自己是一个意识的焦点，而意识相应于那个焦点形成一个人格。好，这两句话是这整个这一节要讲的最重要的重点。他说，我们的肉体是一个意识的焦点。好，那假如我是患有癌症的身体，是不是也是一种意识的焦点？肉体是意识的焦点而已哦。什么叫焦点？焦点就是像镜头那样叫焦点嘛，你对着某个焦点嘛，好、哦。身体是意识的焦点，意识是什么？意识是想法嘛。你有一组想法，你有一套想法，你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借着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镜子，当作是一个镜头来表达你的想法。所以身体是意识的焦点。肉体自己是一个意识的焦点。你会出生，你有身体，皮肤以下的是你，对吗？皮肤以外的不是你，为什么？因为皮肤以内是你想法所能够控制得住的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身体是你的意识的一个焦点。这是赛斯在这一章里面很简单的定义了，身体是意识的一个焦点，所以你的意识转变的身体是不是会转变？这样了解的意思吗？身体是意识的一个焦点。如果你今天有丑陋的心，你的外面的面孔会出现什么？凶恶的脸孔。今天你有爱情，你脸色出现的就是那种温柔的样子，啊，幸福到不行的感觉，对吗？对不对？今天你伤心的话，今天你伤心的话，一看就很愁苦嘛，是不是？所以显然。身体是意识的焦点，好，意识是什么？意识是一种心所观看的方向嘛？你怎么去观看？你怎么去诠释这个世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种意识状态？所以身体是意识的一个焦点，我们的身体是意识的一个焦点，改变身体只要改变意识就可以了，不是吗？好，你今天要身体很。假如说你认为说年纪到了50岁了就应该更年期了，然后身体就应该慢慢会变老，那是你的一个意识的焦点，你确实会经验到这样的经过，你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哦，当你吓到的时候，你身体会发抖，然后会觉得全身无力，好、哦，因为它是一个意识的焦点，好、哦，所以身体是一个意识的焦点，然后呢，下面那一句话也很重要了哈。哦他说呢，跑到哪里去了？意识相应于那个焦点而形成一个人格。好，身体是意识所形成的一个焦点，而这个意识呢，相应那个焦点。比如说，我的意识在我的身体里面，啊，就相应我的焦点。所以我的身体不是一个焦点吗？那这个意识跟这个身体合在一起，变成相应身体这个焦点，就形成一个人格。好，其实当然这两句话，你真的了解他的意识的话，就对你的身体会很有帮助。什么叫人格 ？Personality， 好，英文叫 personality。那 personality 呢，在希腊文叫做面具，就是你戴着什么面具，你到。剧场上不是有看到哭铁面吗？笑铁面吗？哦，会碰到什么林黛玉啊？碰到什么任何的一种脸孔，对不对？它是不是一种 personality， 一种人格？那这 personality 哪里来的呢？是你必须要有个身体嘛？因为身体是意识的焦点，对不对？那意识相应那个身体意识相应那个意识就形成人格。所以你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是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所结合出来的状态，所以你要改变身体的状态，是要改变你的想法。好，这是很基本的一个赛斯的一个说法了哈。他说呢，他说非常难做比喻啊，哦，他很难去解释，这样解释的清楚给你听。但是他说我有余勇去试试看，就很愚昧的勇气。他的意思是他一开始就认为我们不会懂。他认为你们不会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他说我用鱼泳来试试看哈。他说就好像呢，自然流产的胎儿 根本没有物质生命，仿佛是否定的，仿佛为了某个理由而否定的这个生命。好，你说被流产的那个胎儿到底有没有生命？没有吧，因为他还没出生呢，他流产掉了，还没生出来就流产了。但是他说呢，那个胎儿却体验了一个完全不同尺度的物质生命。以你们说法，那是古老的过去。体验什么样的生命呢？体验古老的过去。你知道一个胎儿从受胎开始长到成型，它会经过鱼类、两栖类、爬虫类，还要变成哺乳类。它是演化整个生命演化的过程，从阿米巴变形虫，对吧？单一细胞不是要变形吗？变成两个吗？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吗？是不是阿米巴变形虫？好，那变形虫开始，它会有那个叫鳍的刺，病了，那个叫什么？鳍鳍呀，鳍刺了，病，英文病哈，它有刺，小孩子的幼儿时期它有病，然后开始会变成类似像两栖类的状态，然后哺乳类。然后就这样，他会经过整个古老的历史。那他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一个小细胞，它从最原始的阿米巴一直到人类可能是经历了几亿年。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一个胎儿来讲，它没有意义吗？他的意思是告诉你，任何的意思只要它存在，都是正当啊，它要合法了。但是我认为"合法"那个字，我有去查英文字，那应该是。比较算是正当的，蛮正当的去体验他这个作为胎儿的这个特质，也就是他是一个意识形态，他即便只是个胎儿，他即便被流产了，你不要以为他流产就没有生命，他事实上经历了几亿年，从受精卵开始，然后一直变成有胎形流产掉了，八个月流产。他已经经历了几亿年，他说经历了你们古老的过去。他说我再重复一遍，在古老的演化概念里面，这是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以前是在水的环境里面嘛，所以有鳍而没有肺嘛，所以大部分的鱼都有鳍嘛，鱼刺啦，那其实单单一个鳍它的演化也是很惊人的，鳍我们有腹鳍嘛，有背鳍，有腰鳍，有尾鳍。啊，也有全部鳍都全部在一起的。你看各种不同的鱼，它在演化过程当中，它的鳍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鳗鱼的话，它是没有鳍，只有后面有一点点白白白这样子。鳍就没有鳍嘛，对不对？可是，类似像乌龟就有，它的那个它的脚算是鳍了嘛，或者是像鲸鱼，或者是海豚。它有肺又有鳍，那他是在讲这个演化的过程。对一个生命来讲，你以为演化过去就过去了，其实现在的这个人类演化到现在呢，他要出生作为一个人之前，他必须要把几亿年过完，他必须要这个意识会经过几亿年的时间。好，那以这种说法呢，给这个意识一个机会。去看到过去的特定的部分，那提供这个意识呢，在心灵上第一手知识。他说这个很难解释，意思是说，对，可能对这个内在的自己来讲的话，他只是要体验一个从小细胞一直经历到这个小朋友还没出生小朋友这个过程，他只是要经验这个过程，而且这样的过程基本上是很合法的。所以呢，他说，在不得罪你们的情况，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认为说人是一个万物之灵，只有人是有灵魂的嘛。他说不要得罪你们的概念。他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每个活着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死去过，也就是说你们都有好几次的经验呢，曾经体验过被流产的经验呢。我们现在是没有被流产，所以长到这么大。可是，在我们很多的前辈子当中，我们是有经验被流产过的。因为那个必然是你要经验的一个部分，意识是一个完形，它必须要体验所有的感觉。 所以你是曾经是用这种方式死掉过的。那传统来讲的话，以漫长的世纪来看，鳍这个生物是从哪里出来的，然后变成爬虫类，变成哺乳类，那有的时候是根本连前程都没有走完。那西宁做了同样的调整，也作为设定的一个改革。所以我们曾经都以没有成功的胎儿存活过，所以那个经验是合法的，也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那时候他 这样的一种说法，不是说人格，我们说意识 住在相应的身体里面就叫人格嘛，人格常常陷在一个子宫里面生不出来，不是的，也不是注定说前果不会被生出来，是死在胎里面。他说事实上是聚焦在肉体上的你心灵的一种考古历史，而期待的那个经验呢，就好像他用个比喻啊，他说好像在你是个陶匠，他捏一个 陶瓷人，那捏出来好像就不能改。你以一个可能的自己存在，虽然你聚焦在自己的这个知识经验上，这个在说什么呢？各位，这个在说什么？哥，有人知道这个在说什么吗？他举这个例，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你做陶制品，捏了就烧出来就不能变了，你不能在上面再一加嘛，烧出来不能再变了，对不对？他是告诉意识，你随时可以在上面叠，不断的加，不断的叠，因为人格特质是可以不断的用生生世世的经验去把它再重新塑造的。好，比如说我这辈子我很小气，然后因为小气，所以 我做了一些我自己很后悔的事情。好，那下辈子重来，我可能还是一样经过同样的条件，但是小气这个问题被我解决掉。我这辈子可能独立感不够，那我在下辈子再来的时候，我的独立感很够 ，OK， 没问题了，对不对？那我这辈子呢，可能我在人际关系我是比较不想跟别人合作的，那我下辈子来的话，我在这方面我就改善了。所以你永远不是像陶瓷那样做了就不能改，而是随时可以在上面加东西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因为有些朋友要上洗手间。在上课之前，我顺便把跟这一节还蛮有关系的早期赛斯书的第58节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一节的话，它是提到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转世，我们的开悟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可能大家还蛮关心的，因为刚才有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了，那我就顺便把这个大概讲一下。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好，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有一股想要表达的冲动，想表达的情绪，所以他把自己的那一股想要表达的那个能量外推出去，就形成了一个肉体。那这个肉体呢，它不是一次给的，它会慢慢给出去，慢慢给出去，促成它做成这种样子。就我刚刚讲的毛毛虫后来变成蝶，它事实上是慢慢出去的。为什么毛毛虫会这样做成
黑暗当中？
对，因为他如果没有做成茧，把他自己躲在黑暗当中，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身体开始变成就是说可以飞的那个蝶，然后因为可以把它冲出去，所以他的翅膀有够硬。对，那个都是很自然的设计的。如果你毛毛虫你把那个茧剪破，他就不会飞了。对，那是自然的设计，很特别。对，他这里提到，他说自己，就自己跟非自己而言呢，自己的单位是由内在自己组成的。内在自己指挥整个能场，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会指挥整个能场。他是类似像 OK 好，他会指挥这个内在自己，然后外在自我会透过内在自我来对齐，然后能量跟内在感官对焦，然后会改变我们外在自己的这个焦点，然后可以直接经验内在的经验。 他两个一旦平衡的话，内在自我就能够跟外在自己做沟通，然后给他必要的启示。简单的讲，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呢，需要有一个外在的感官来体验外在的事物。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需要一个外在感官来体验外在的事物，所以他创造一个外在的自己。那外在的感官永远会接一个内在的感官，它是两个是相接的，它是两个相合的。就我一直在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的这个痛，你一睡着不就不痛了吗？它是内在跟外在，它是相接的，是你的外在的痛是由内在所生出来的。像如果是一只瞎子的话，它是透过什么？透过它很长的须嘛，对不对？很长很长的须，用它的很长的须去感受外面的状况，它知道它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嘛。那你的话，如果你今天没有眼睛的话，你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嘛？你没有耳朵，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嘛？那你的外在感官让你能够攫取到外面所有的资讯嘛？对一个孩子来讲，如果他没有看到东西，他会认为外面的世界不存在嘛？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说我没有看到，那就是我没有看到而已，外面是存在的，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现在在这边上课嘛，那我们对我来讲，我觉得只有你们存在嘛，对不对？可是到底有多少人现在在看我们的网络电视，我是不知道的啊。那它存不存在？存在，他们存在，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不表示它不存在啊，因为是感官的问题。可是我今天如果是在一种内在感官的状态之下的话，那就好像是我接上了信息场，所以变成外在的事物，我事实上是可以知道的。好，然后他提到，我们一直提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开悟，什么叫转世？那因为时间既然是同时性的话，转世的目的是不断换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方式，然后做不同的体验嘛，好，那是转世。那开悟呢？开悟的意思是说，当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对得非常好，而且你外在自己完全可以用到内在的能量，然后用到一个程度，它已经蛮圆满的。好，那这样的话，你的外在自己有两种选择了，一种选择就是你的外在自己呢，会变成一个内在的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存有，它以内在存有的方式在出现。啊，
现实生活看到
这个这样，一种状态，它有两种状态。刚才讲的是第一种状态，第二种状态就是，比如说，他把他的全部能力放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内在跟外在完全合了嘛，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完完全全的大智慧者，比如说像耶稣啊、佛陀啊、米开朗基罗啊这些人，那他的内在跟外在完全合了，那你知道我们外在所学到的东西是不是时间很短的时间所能够经历到的？可是你跟你的内在自己一合的话，他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不就你就接到了吗？那在这种状态，你可以表达出非常有力的、非常争议的一个能力出来。好，那很特殊，这是一种状态。那另外一种状态的话，他就把他自己会变成另外一个内在的自己，叫做存有啦，就叫做存有。你的内在的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变出来的啦。
所以呢，他在外在的自己就消失，
他在外在他就不再轮回了，对，他就不再轮回，他变成一个内在的自己，他在操纵那个能量，他是一个能量者，他把自己打散了，变成纯能量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他连这一份能量他也不要了。那我们在佛教里面叫做涅槃啊，涅槃的意思是说，就把自己的那种已经拥有的这个能量呢，完全打散掉，回给原来的那个内在自己，归回去了，没有这个内在自己了，没有这个外在自己了，这是在58节里面，赛斯在提到内在自己、外在自己、转世跟开悟。我觉得他解释的比任何佛教的经典或其他的书籍都解释的更清楚。没有关系，有问题可以问的，我们不要管别人。
那票子要请问您顿悟呢？
啊？
有一种常会提到顿悟。
顿悟啊？
嗯，
一般来讲，我们随时都在顿悟，但是每次顿悟的内容不是很一样啦。好，也就是你顿悟的话，你可能了解到某些，突然间我对这件事情我有所了解，但是呢，那个了解到什么程度？好，那一定是你累积相对的能量，比如说我追这些东西追很久了，然后突然间人家跟我讲一件事情，我通了，我突然间把整个事情全部串起来了，这样了解吗？可能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晚上经常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到底是什么，是鬼吗？是我的心念吗？或者是什么我的恐惧吗？你可能找很久了，各种答案，可是你还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解释。好，那突然间你来上课，然后会碰到一件事情，那你突然间知道了，哦，原来那些问题哈，每个答案都不是，对不对？现在让你找到一个把所有不是的东西都串起来当是的，那叫顿悟。这样了解意思这个意思吗？
那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有一连串的顿悟，然后你慢慢才会。
当然也有一种彻底的顿悟，也就是说我彻底就了解所有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啦，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东西应该是说，其实以这个转世的这个概念来看的话，它甚至是已经累积了不少，那没办法串。比如说在以前的话，哦，可能。像讲了一个佛教徒，他写了很多，可是他永远没有办法 touch 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第一因，因为佛教是不讲第一因的。
什么是第一因？
什么是第一个开始？鸡先还是蛋先？
哦，
你知道吗？哦，佛教不讲这个东西，不讲第一因。哦，那为什么不讲第一因呢？因为第一因哈，当你学佛学到一个程度，第一因你自然能了解。可是如果要讨论或辩论第一因的话，你就变死你的嘴巴，变破了你。你是那鸡先还是蛋先？当没有鸡，那怎么会有蛋？当没有蛋，怎么会有鸡？对不对？这个是第一因的讨论嘛。可是像佛教的话，他在谈唯识嘛。那这唯识的话，是一切唯心。所以心有了鸡跟蛋都同时有，好，叫做因果同时。可是这不能谈，因为无法证明。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谈到因果同时的话，就要谈到 DNA， 谈到意识形态，谈到因果因陀罗网，谈到阿赖耶识。好，谈到这些东西以后，你才了解到，哦，原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一个人的出生，就算一个小婴儿，他仍然是从阿米巴变形虫开始分裂，然后开始变。有鳃，然后变一类、两栖类，慢慢哺乳类，它是经过这个整个过程的。那你说第一因是什么？第一因是说，一个现代的能够生活在这里、站在这里的人，他拥有曾经在这个地球上有过的生命的所有的总和，他经历了这些，而他选择他所要的部分当他自己的 DNA， 当他自己实验的一个材料，对吗？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因，但是没有办法谈。好，那比如说我们看赛斯的话，我们会把所有我们在人生所碰到的这些难题跟困境，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碰到太多的麻烦了。我在解释我曾经碰过的困难，哈，不会有太多麻烦，或者是目前来讲还没找到太多矛盾。好，那我想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我还蛮满意的这样子。啊，因为像物种演化哈，那假如说时间不存在，你怎么演呢？你演到哪里去？时间如果不存在，哪来演化？对不对？那空间都存在的，你可以存在所有的空间的话。那时空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幻象啊，那所以一切是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只是在我们有肉体的时候，我们因为肉体的感官的关系，我们会有那种时间感。对，刚杰夫要说什么？
人家说如果你的亲人刚过世的话，哈，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好像很舍不得他牵绊他的话，然后会不会影响他去投胎？
不一定会影响他了，但是一定影响你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一定会影响你吗？赛斯有一种说法啦，认识这个人的啊，比如说认识天明这个人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还没死亡之前，天明是会存在这个人间的。 就你懂这意思吗？因为每个人在想他，每个人是不是创造一个他自己对天理的一个形象，而创造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未必是他本身，但是他一定是带着他的某些能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对他有没有牵绊？有，一定有的。但是我们又回到赛斯的基本理论，我创造我的实相，如果天命决定不让你影响，他就不会让你影响到啊，除非他跟你有 mutual 的关系啊，你知道吗？这就我们又回过头来讨论那种存在的不可能啊。如果他决定埋场里啊，他就做他的事情去啊，难道我一个人在想他，然后他就不能做他的事吗？不会啊，因为我创造我的自己的实相，人也是创造他自己的实相，啊，鬼也是创造他自己的实相，都一样啊。你不会被别人影响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前提。好，如果说我今天会受你影响的话，那就惨了，啊。你在那边拼命把我拉走，虽然没有错，你对不起我，那你要忏悔，然后你拉着我，我就不能投胎了吗？我一定要让你再缠完我才能走吗？没有这种事嘛，对不对？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啊，对啊。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以这个理论来看呢，啊，我刚刚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如果在海里面的任何一个水流，它要怎么流的话，是不是其他的水流要完全跟它配合？因为不会有空档，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想天明的时候，天明也在想你，所以你们 mutual 之间你们互相牵引。好，哪一天你开始不想他了，他也不想你了。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他晃的时候，你也慢慢就晃了，你晃了，他也慢慢就晃了。这个是一种精神性推力。所以你在想你妈妈的时候呢，其实你妈妈也在想你，这是没有错的。好，那你能够尽量放掉对她的那种思念的话，是对她有帮助的啦。啊，但是假如说你思念她，我想那也是很自然的，你也不要只怪自己说，哦，你就牵绊她，那不用这样想啊。因为说真的，这仍然是所谓的能量，你心中的那种感觉哈，它是一股能量，你最好面对它。啊，面对它的话呢？真的够了，他就会 OK 啊。你如果不面对他，你想要把他藏起来，其实你反而藏得更深，而且更重，没有必要。OK， 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啊，没关系啊，就讲啊，没关系啊，我们不管人家看这里有没有人，也许根本就没有人来管他的。对啊，我现在自然一点，我们回复到以前的样子好了。哎，大家来开始开玩笑，没问题的啊。
我们的意识哦，是在还没投胎前就进去了，还是投胎后才进去？还是他真的？
好，我等一下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你哈，哦。依照赛斯的说法哈，哦，我说依照赛斯的说法，甚至你妈妈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已经都这个事情都已经都设计好的，这样你了解吗？这是今天这一节课所说的，也就是说。他意识的形成，他是远古以前。你要知道说，时间既然是同时性的，所以你一旦诞生的话，在你之前是不是这些因素都存在？时间是同时性的，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你当为一个人，那么之前当就包括你已经暗含的，你妈妈会跟你爸爸结婚，那你爸爸会跟你妈妈。会产生你这些全部都早在他们结婚之前你就已经注定了，这样了解吗？你可以往后推。好，赛斯妙的地方就妙在这里，时间是同时性的。那你回去看，你永远可以把对的那个时候的不满重新再改回来，这很深哦，很不能理解。还有问题吗？
就我们讲，
刚才其实可以就接下课文把它讲下来，就是
哦好，那我就接着好了。我们刚到哪里？
169页。
对，因为我书借给人家了，所以我就
在那边
这里。
好，没关系的，没关系。啊。好，没关系，在这里我找到了。所以他说呢，没有成功的胎儿，哦，我们都以这种方式存在过很多次，并不是说 你不想出生，而是那些经验本身就是很正当的。也就是说， 你本来就会尝试各种状态，你会尝试一个老 Coco 的生命，但是你也会尝试一个很短的生命来经验一下，哎，各种经验你都很满足了。你在想，如果外在的世界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世界的话，只是一个伪装实相的话，你的内在的自己是知道的，所以你更并不在乎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啊，因为那是形式而已，它只是形式而已，你就不会那么在乎了，啊，生死观就很豁达。所以你并不是说你不要存在，而是说那个本身那种经验本来就是你需要的啦。然后呢，你现在的状况，而你现在目前的状况里被写在你们的肉体的记忆里，你肉体的每一颗细胞都写着你的所有的记忆。啊，现在的人比较能理解啊，要以前讲这句话人家不了解了。啊，现在英国不是有陶丽阳吗？你的任何一个华夫戳出来就可以回复一个完完全全的你。啊，所以显然你的细胞都写着所有你曾经有过的所有的这个事情，这是比较能够理解的。然后，啊，刚刚讲到陶匠，哈，陶匠就是说你可以不断加陶的话，我们烧一个陶是不是就烧了就不能改嘛？那个叫标签嘛。比如说我在赌场做数，我就在赌场做数，我就是个发牌员，那个叫什么标签？好，你可不可以突然间改一个想法，然后突然间有一个非常好的 idea？然后去创业，然后变得非常成功，有没有可能？有，对啊，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感觉所创造出来。可是你如果说我只能发牌，那就只能发牌啊，啊，因为所有的可能性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啦，啊，所以他下面这一句话他提到说，在现在的任何一点，你真的可以改变，更是你自己。如果你认为现在的你不是你自己的话，有没有？下面那个挂号，我说你也许一直在其他的实相里计较的很好，但我要说的是，你所了解的你的地球的经验，啊，其实这个我应该再解释一下，你一直以一个可能的自己存在，虽然没有计较在你自己的经验的知识上，啊，什么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样讲啊，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有没有计较在现在的物质上？没有嘛。啊，你计较在那边也计较得很好啊。你可能在梦中是一个很伟大的自己，可是你在物质世界却是很窝囊的自己，对不对？那你可能在物质的世界并没有计较的那么好。好，你一直他说，也许在其他的实相里面你计较得很好，但你自己的地球经验却没有计较的那么好，但是在不管哪一个哪里的经验啊，在任何一个点上，你都可以变得更是你自己。好，所以你是逐渐出生的。你现在的你，如果不是你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为什么？不是说人生而有罪吗？就是你的那个。自由意志使你偏离了你的本性，那叫做有罪，对吗？罪就是 sin， sin 就是离开标的嘛。好，那为什么会离开标的？因为你有自由意志，有自由选择，你选的跟你现在不一样的。人家告诉你说写电脑很好，可是你是艺术家，你就偏偏去写电脑，所以你就离开你的标的，就变得不是你自己嘛。好，所以你可以变回，你随时可以变回你自己，因为你的能量。那个要灌这个塑胶膜的这个塑胶呢，它本来是要灌成一个天鹅，可是灌到一半变成丑小鸭，那没有继续再灌，结果丑小鸭就继续跟鸭群走了，就最后变成天鹅。所以是这个概念哈，你好好去思索一下，你有一个你完全的自己，好，就像理想国里面讲到说，所有这个地上的马，它都有一个 ideal horse， 理想国一个理想的马，啊，可是呢，它灌出来的马却有的跑得不快，或有的不够壮，还是各种从状态哈，那是因为你没有接受自己完全的就是完全自己的浇筑了，哎，就说你没有接受到自己完全的成长了，所以就比而言，我们是逐渐出生的。如果以这个逐渐出生这个概念，你去看看这个孩子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他将来是 Steve Jobs？ 他不过是一个什么 东欧国家或什么的，你怎么看得出来他那么厉害？早知道的话就，就那小时候就赶快跑过去跟他做同学哈，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巴结他，就是因为没看到，对不对？像我们刚才那个朋友，对啊，他如果知道早知道的话，他现在可能是几百亿的富翁了、啊，对啊，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是逐渐出生的，啊，还没出生到那里，各位你们还没有出生完毕哦。那一样的情况，他说你丢掉了很多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你也是逐渐死亡的。你不要以为你到哪一刻突然间死掉了，不是，好，是你慢慢的把你对人生的兴趣慢慢丢掉，慢慢丢掉。好，你的身体如果是老化的话，也是慢慢的你不要了，你某些慢慢的放弃你自己，所以慢慢身体变衰弱下来了，慢慢新陈代谢让你变成一个一点力气都没有的老人。同样的90岁，有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走路，有的人还很壮，有啊，对啊，我们那个白养老人不是很壮吗？啊、哦，可是有的人90岁，你根本没有办法，你躺好像就看他躺在床铺上而已。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也是逐渐死亡，啊、哦，不是我们马上死掉，而是慢慢一点一点的死掉了哈、哦。那他这里提到，他说生跟死它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就某个程度来讲，你在胎儿里面就潜藏着。并没有一个完全全部觉知的进入肉体的点，所以你在你胎儿里面，你在作为一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胎儿的话，你就潜藏着，但是你没有完全进入的一个灵魂全部觉知，所以进入肉身的那个点呢、啊，就物质来讲是渐进的。好，我是翘齿是。我可能在当母胎的时候就是知道我是翘齿，可是我随时会变成不是翘齿，因为任何一点我会变了，它就会走掉了嘛。啊，它是慢慢渐进的，那过程在你自己父母出生就开始了。你爸爸妈妈还没有出生，你就已经注定是他的胎儿。有没有？我刚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爸爸妈妈还没有出生，你已经是他的胎儿了、哦。那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了，他说出生这个你出生的那个时候呢，就好像星象图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星象图，就好像下午的一张很小的照片在你家的后院，然后呢，整个地球呢是连地球的人口可以比喻成世界。那假如说你按照那个小小的画面来推论，你会是什么样的区域？那蛮难的啦，啊，那个、蛮难的，因为我们会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而且行星的集体位置只不过是涉及它的指标很小的一个指标而已。所以他说鲁伯在讲了、啊，他说你要算命的话，哈，那你必须要涉及到现世。实相里面的死亡时间跟出生的时间一样的多，因为时间同时性的嘛。好，那你决定什么时候死，跟你决定什么生，是不是都不会影响你的命运？那哪一刻你要决定死，是你随时都在决定的啊，并不是说我现在就已经决定好我什么时候要死了、啊。好，比如说我突然谈恋爱了，那我本来已经要准备要死了，结果我突然间觉得说这怎么能死？老婆那么漂亮，对不对？然后又活起来了，那你的死亡时间是不是又推移掉了？啊，或者是我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碰到家破人亡了，啊，那我突然间就活得没有意思，所以我就决定要死了。所以生跟死如果是同时性的话，生跟死同时在影响你的命盘嘛，不是生影响你的命盘，死仍然影响你的命盘。那生你没有办法决定吧？你认为你没有办法决定，其实你有办法决定，因为。你才投胎之前就决定了，那死的话呢？你随时在每一刻都在决定，不是吗？那死既然你能决定的话，你的命盘怎么会算得准呢、啊？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死应该是决定要生以前就已经决定要怎么死，
是是没有错。可是每一刻你就可以，我们同时随时在改变，对。那既然每一刻都在改变的话，意思是说算不准了。简单的讲就是算不准，因为每一刻 假如你的决定不算的话，哈，你每一刻你的想法不算的话，那你根本不可能改变任何什么事情嘛，也没有所谓的创造。那我要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赛事概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概念，很独特的一个说法。存在就是要创造不可能，存在就是为了创造不可能。水里面的鱼有没有办法游出去外面变成爬虫类？不可能，但是都有特例，知道意思吗？存在就是要创造特例，存在就是要创造不可能。爬虫类有没有办法变成哺乳类？不可能啊！你看 Jurassic Park 那个全部把恐龙都变成公的，那就有几只它自动突变会变母的，对吗？因为有例外。各位，例外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我讲的这个应该是赛事蛮深的部分的，你看到的部分，你看眼前看到的那个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灵魂的挑战。有没有很棒？对，他告诉你说，从哺乳类，从氧气类，海底的鱼类、氧气类、哺乳类这样爬上来，他就告诉你一个东西：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而且你就在完成那个例外，所有的试验就在完成那个例外。假如是不是在完成那个例外的话，你根本不会出生，因为人就会只有变人，不会再往上；猴子只会变猴子，不会变人，对吧？不会演化这个东西，不会有意识成长的部分。所以你会用很多很多的困难让你觉得这事情是不可能的，好啊，但是真正的价值完全就在这个例外。好，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告诉你说，真正来讲的话，一个命盘，他告诉你从哪个出生，那出生不过是后面的一张照片嘛。那死亡要不要算？死亡要算，那死亡永远都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上啊，就像出生也控制在你手上一样啊。好，所以你们注意力的焦点形成界限，哦，各位，这个很重要。我们注意到哪里，我们就形成界限；我们专注在哪里，我们就得到什么。这是我们学赛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你注意的焦点就形成界限。我认为我不可能，那就不可能了。只要你的注意力焦点放掉了，它就可成为可能了。你有没有办法成为又年轻又漂亮，然后又富有的女人？你注意力焦点不要形成界限，你注意力认为不可能，那就不可能了。但是永远有例外了，所以你注意力的焦点就形成界限，而一些决定你会，相信如你所了解的，你的意识会浮现那一点出来，概念形成经验嘛。在你的概念里面没有的事情，在你的生活中不会发生。好，如果你的概念不认为老年会老化，那这个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不会发生。所以你注意力形成界限，好，那而且呢，有一个当它不再有效的那一点或死亡，你对这种理的观念的这个信念呢，局限了你的感知。事实上我们就是不要被局限了，我们要随时可以移动，因为借着改变你注意的焦点，你可以多少觉察到被承认的生死之点跟生死之点的前面跟后面的感知。我们快要死了，快要变什么状态了，或什么状态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现在在回想我自己的以前的故事的话，我发现到说其实我都知道的，因为那个转位点其实你是可以从你的注意点上面去转变。所以我比如说像杰西，我不晓得你那几天没有发生事情那几天，你是不是心情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波动，你再仔细观察那个心理状态， 你会发现到是可能会有的，啊，就好像说你碰到你的初恋情人，然后对你印象很深，将来要跟他结婚的那个人，那一天你虽然没碰到他，你心里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情会出来，会 before 那个东西会有的，啊，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的那个注意的焦点是有关的啦。那最后他是提到这个灵魂的部分的，因为他是说其实对人来讲的话，尤其西方的基督教认为说只有人才有灵魂，其他生物没有，他说灵魂好像有尺寸只适合你们，好，那动物不如我们啦，好，来维护这些概念。但是你会奇怪说灵魂什么时候进入肉身，到底是胚胎还是出生还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是胚胎的话，那我们跟原始生物并没有两样啊，哦，那什么时候这个陌生的婴儿又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员呢，啊，被赋予生存的权利，啊，那他这里他解释到说其实所有的东西啊，不管是有形无形啊，它都拥有一个灵魂性，啊，但是灵魂性它基本上是没有阶层的，没有高低的，那灵魂是存在每个东西的生命之内，所以每个东西都有灵魂，狗有狗的灵魂，猫有猫的灵魂，鸟有鸟的灵魂，因为没有灵魂它就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它就没有办法跟肉体对焦，就没有办法形成那个鸟的人格鸟格，啊，所以以同样的方式来说，如果你那种以那种方式来思考的话，假如说刚这样讲嘛，每件东西都有灵魂的话，那么胎儿就有灵魂嘛，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那胎儿如果有灵魂的话，胎儿的细胞有没有灵魂？答案是有嘛，对不对？答案是有嘛。那既然胎儿的细胞有灵魂，一个细胞有灵魂的话，那个一个细胞的路线并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所以细胞通常是非常合作，然后形成你的身体。所以你今天要年轻要漂亮，难道一定要擦 SK2 吗？没有嘛，一定要去做脸吗？一定要去手术吗？没有，
辅助啊，
好来，没有，我在开玩笑，
相得益彰，
你不要对号入座，我不是在讲你，我只是随便乱
讲，我心里的感觉出来
啊，对，他是在告诉你说，细胞没有一定的路线，好，然后很合作的形成你的身体的结构，所以你如果今天有一个产生一个想法一个信念，说我越老越年轻，它只是像大器晚成一样，这个花开的比较慢，后来开出来是美人花，虽然是老，但是仍然是美人花。
不能说用老，这是有智慧。
啊，有智慧哈。
应该讲自己越来越有智慧。代表老，
不是啊，老就没有关系。虽然是老，但是老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呢，啊。哦，我们怕老这个字，你看有没有看到他的信念？
没有，我不是说怕老这个字。如果你把这个字从你的潜意识、意识里面拿掉，你是
啊，我不用拿掉，但是我认为老是一件好事呢。
就是因为一般人都会说，哎呀，老，在现实这个社会里面，这是一个现实社会，它一直在催化你。
是，
在你自己潜意识里面，
这东西跟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信念是有关的哈。我前一阵子不是写了一个文章吗？好，叫做那叫什么郑板桥吧。好，人家生日他就写一个说老娘八十不是人，哇，所有的人吓到不行，怎么人家生日给他写这样呢？哦，然后什么天下王母下凡尘。啊，不是人，是天下下哦，大家很高兴。然后呢，四个儿子都做贼，哦，大家在想说，那看你这样，这个说做贼那个，那大家要翻脸的，啊，说人家孩子做贼啊，然后脱了蟠桃笑母亲，哦，大家就很高兴哈，哦。但是我们这样讲哈，你脱什么不是都是脱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但是呢，偷蟠桃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孝母亲是好事，对不对？这是人的信念。我是说随便举个例子啦，举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看，说你看偷东西一定不好吗？偷蟠桃就很好哦，孝母亲很好哦，对不对？ 这托德蟠桃笑母亲，哇，大家鼓掌，哎，这个贼做得好，是吗？
因为那个蟠桃很不容易得到，它是要经过那个玉皇大帝的，所以可以托得到蟠桃就很不容易。
是啊，那会不会被抓起，被玉皇大帝抓起关，我是不晓得啦，哈，我开玩笑的哈。那他在解释这个细胞的问题啦，哈，他是说，选择细胞选择一个架构，然后排除它自己存在的某些因素，然后联合成新的因素，但是在你的实相架构里面有很大的自由，然后它的路线因为没有被画出来，所以不断的让你很惊奇。哦，你看你脸上突然间长痘痘，有没有让你很惊奇？对不对？头发突然白了，有没有让你很惊奇？所以它没有在你的预算里面，但是它会让你很惊奇哈。但他软软回复，他是说他，排斥他们存在的内在某些因素啊，形成联盟哈。然后他说，对你来讲，细胞并没有比你低级，哦，你说这个人很低级。我们骂人都说这个人很低级，你好低级哦，对不对？然后意思是你很，我们自己很高级嘛。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低级高级哈，其实害死人。我说真的，真的害死人啊！为什么你要去买 LV 的皮包？因为你带那个比较高级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开宾士？当然也有人是说因为安全，然后，但是很多的时候是为了要高级一点嘛，对不对？啊，那么穿贵的名牌衣服，戴好的手表，高级一点嘛？你知道你怕人家看你不高级耶？那为了怕人家怕你看你不高级哦，你几乎卯尽了全力，然后甚至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了，对不对？所以高级是一个动力是没有错，但是它是跟低级绑在一起，高级跟低级是绑在一起的。你如果没有面对你的低级，你也高级不起来。好，但是如果你把每件事情都看成高级的话，你也低级不起来啦。那他现在告诉你，你的细胞一点都不低级，对吗？连你的细胞都不低级的话，你怎么样？你怎么可能会低级吗？好，他说，虽然它只是结构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无意识的啊。那它是拥有高度聚焦，有一个自己的意识，然后能够。你喜欢你自己的族类，然后对他有一个觉察，但是意识有不同的自信，然后林林总总的自我觉知。意识是告诉你说，你有觉知了，那你的细胞就没有觉知吗？好，那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哈，我们的细胞是这个宇宙间最高的智慧，它接受到所有的事情。这个很奇怪，很奇怪，就是说越小的东西，哈，它越没有边界。在信心里，不是在那永嘉登道哥就讲得很清楚啊，他就讲说，极小同大，不见边表，哦，极大同小，放眼境界，意思告诉你说，小的东西你看它很小，但是所有的东西都由小的东西组成的，那以小的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没有边界，你的细胞，我的细胞跟Jennifer 的细胞是没有边界的，因为他们可以 talk， 可是他们 talk 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细胞因为按照量子理论，我可以接到全世界所有的资讯，可是我并不知道它接到什么。啊，我的细胞会告诉我有关于我自己的生存的那个部分，它会在梦里面表现给我看，这是在心灵本质它讲得很清楚的。好，所以你看越小的东西是不是越有能力？比如说我们在电脑网络里头，所有东西都是一个 bit 一个 bit 慢慢组成出来的，对不对？所以 bit 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界限嘛。灯管只有两种状态，一个就是亮，一个是暗，就是两种状态，没有其他的。暗的灯跟亮的灯两种。好，那一个字可能由八条灯管构成一个字，是亮亮暗亮暗亮亮暗暗亮暗亮暗暗亮，这各种不同的组合组出来的。但是对灯管来讲，它就是灯管，所以以灯管来看，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它都拥有，那个叫前向嘛。好，所以我们的身体细胞是最有智慧的，比我们还更有智慧，所以它不一点都不低级， 那你觉得动物不会反思？好，那是显然看起来呢，你会认为一个细胞没有办法观察它自己那样的，那你这就是蛮大的错误了。啊，连细胞它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个智慧的话，你其他的生物怎么会没有呢？啊，所以他说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哈。然后僵化的模式是由一个较低的状态进步到较高的状态，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并没有什么较低较高了啊。我们把这些抑制的能力是给那种较高的灵魂，可是我们的细胞基本上是有抑制能力的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开始了解灵魂，灵魂的概念要有一个新的概念。重要的是你要开始了解你自己的自信的自由。我们自己的自信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是自由的。好，那如果我们不晓得的话，那么我们的转世的本质或者是对等人物，那个你都没有办法弄清楚了啦。那最后呢，他提到鲁伯谈到一些海豚跟鲸鱼的这些资料。那他说海豚跟鲸鱼它是有抽象的思考能力啦哈。那只是说海豚呢，他们的方式是全然不同嘛，跟其他的刺眼打交道，而且他们有对自信是有很清楚，而且沟通的方式是跟我们不太一样，是敏感而且自我觉知的，是利他的。然后教育孩子的方法也不一样。那他说这个族类不是说比你们高或低啦，只是说不同而已。他用海豚来做例子啦。那海豚的话，我不晓得各位对海豚有多少了解。海豚是一个，海豚跟鲸鱼是很好玩的一种生物。哎，对，首先呢，他们的脑容量的比人的脑容量还要多，他那个做折叠纹啊，比人的还要精细。那他们比较注重那种抽象式思考。那海豚的话，他们有。大家有这种传说啊，事实上有很多 类似的例子，就是如果人遭海难的话，他们会救你，要把你推到岸里面来，很多会挤在一起，一起帮助你把你推上岸来，非常有智慧。海豚的一些特质的话是有点像人啊，比如说他是用肺在呼吸的，然后呢，他们对儿女的这个教育是非常。有一套方法，我所知道的，比如说像如果有遗传去抓鱼啊，哈，海豚会故意在那个网里面，因为它在网里面吃的鱼最多。但是你要拉网的那一刻，只有大概10秒到20秒，它会从那个网的空隙里面出来。它知道有哪个地方会在拉的时候会有切口，它会在那个地方跑出去，然后跑出去以后，它跟你示威，你看。找不到我吧，这是很平常的，他们抓鱼的人都知道，他会故意的不进去里面，你抓不到他，而且这条渔船是好，就是对他有没有危险，他知道的，哪边可以去，哪边不能去，他们也知道。那他们这个生物哦，跟其他的生物不太一样，就一般来讲，我们的动物会有所谓的花前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才会有那种。交配的这种活动，对不对？海豚不吃，跟什么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平常就有沟通，就是不是为了要繁衍后代，所以他们是非常聪明的，非常有智慧，那他们的声波呢，大概是200到260的赫兹，人的声波大概是20到26，所以基本上他们有名字，每一头海豚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他们能沟通，他们能讲话，可是我们听不到，所以那是高音波，超音波，就声音很高的那个频率，大概200到260，好，那人的话，我们的频率是比较低的。那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生物，你以为他们没有在做什么，可是他们的。坡度频道跟你不一样，视觉频道跟我们也不一样，所以是活在不同的次元里面。那他以这个例子，他只是告诉我们说， 生物呢，你以为你自己是最高级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啦，好，并不是这样，他们很有同情心，那也不太一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他这里提到跟海豚有关的最妙的地方，他是讲到说他们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清楚，就时间空间的概念啦，时间空间的概念他很清楚，他这有注解啦，啊，他说他们是利他主义，他们了解相对论的本质。注三，然后他们有其他方法把这个，所以你看哈，哦，就是看到那个超人有没有？超人被送到地球来啊，结果他不是到什么 crystal 的一个地方去学习哈，哦，他是用一个什么管子啊，一个小管，然后就可以把他父母亲的所有的知识就传给他了。但这是故事说的一种童话故事啊，但是意思是说，其实传递信号的传递知识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啊。好，传递信号如果没有不太一样的话，哈，其实动物也很难演化。好，他讲个笑话嘛，好，不是说小学课本有讲吗？卖帽子的跑到树旁边睡着了嘛，然后呢，睡着以后，哎，所有的树上的猴子都下来把他的帽子拿走了，戴在头上。哈，他想要把它拿回来，很着急，可是拿不回来。最后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因为猴子会模仿嘛，他就做很多模仿动作。最后他就哎往下一丢啊，所有的猴子就往下一丢，他把帽子拾起来了。哈，就是过了几代，他的孙子呢也在卖帽子。一样挑着那些帽子了到那个树下去啊，那一样在那个地方就睡着了，结果他真的又被那些猴子又拿去玩，结果他就想起他阿公曾经是怎么做的哈，他就跟着一样做，最后他就把帽子往下一丢，结果所有的猴子都拍拍手，所有猴子都拍拍手啊，你有阿公难道我没有吗？哎，这个是半开玩笑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其实物种它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在传递。如果说，曾经有这个猴子这样被骗的话哈，其实这个资讯是会被传递下来的。各位知道这件事吗？也就是说，它会在错误尝试错误的当中，它在无形会传递这个知识，所以才有一百只猴子的故事嘛。一百只猴子的故事是说，学的怎么样去洗那个番薯，然后这个技巧可以隔空传到200海里外的本岛，那些猴子也学会了去洗这个番薯。好，所以知识它不是距离，不要以为只有你有阿公，人家都没有阿公。好了，那我想最后他提到，他说作为一个个人哈，对你们每个人而言，从意思是说，从这些胎儿活到眼骨的状态，然后对那些环境产生意识哈，是足够的啦。灵魂是一个不可以界定的单，我们刚刚讲过了嘛。那其实在佛教里面呢，他用三句话来形容他啦，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没有？好，那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在形容灵魂的特质？它不可以被组合，不可以被分解，不可以被毁灭，不可以被扩充。这里他提到分解跟组合哈，组合的这个字，我觉得他翻译的并不是很好了。他的英文分解，他是用 break down。那组合的话，它叫做 build up， 对，应该是建构，哎 ，build up。所以组合，我们觉得灵魂基本上是可以组合的啦。啊，他自己说不能组合，那所以我去查了他的英文书，他英文书是写说是build up。啊，那 build up 的话跟组合应该不太一样啊，但是它可以联盟，可以组织。你看它不能组合，怎么能组织呢？所以这个组合显然翻译的并不是很好。那同时又一直保持为他自己， 那最后提到这里哈、哦，这个是很棒的几句话。他说，胎儿内的灵魂无法被任何一种流传所毁，啊、哦，那灵魂的进展永远没有办法被图解，而且永远会逃过计算。为什么？因为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你怎么去图解一个灵魂？你做不到的，因为你本来就是灵魂的一部分啊。水没有办法画出水的样子嘛，对不对？你如果是水的话，你怎么画出水的样子？你是灵魂，你怎么去把灵魂图解？那灵魂本身就是一种觉知体啊，一种观看的方向，一种意识形态啊。那既然你是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去看意识形态，你怎么解它？你没有办法解啊，所以它永远会逃过你的计算。你科学用什么方式去分析灵魂都分析不出来的，因为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你观看它的那个观看本身就带有觉知嘛。那你带有觉知会不会影响它本身？会啊，所以你永远看不清楚的。好，他是告诉我们这样。那前面的那一句话，我是觉得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大福音啊。也就是说，你不可能被毁灭，任何一个形式，任何一个灵魂形式是不可能被毁灭的。所以很多人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很怕说走火入魔，然后身体被别的这个魔鬼侵犯了、啊、哈。然后好像会被抓到哪里去？不会的，好，为什么？因为我还是形容那个说法，就是你本身就好像大海里面的骨髓，你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由内在所出来的一股力量，一种精神力量。这股力量除了你之外，没有一个别人可以替代你，没有人，没有任何事可以替代你。好，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宇宙间的渴望。你没有，不是宇宙间的渴望，你生不出来的，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期待你，你的存在是最伟大的，好，还是那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任何人的存在在这个宇宙间，它是永久不可磨灭的印记啊，那就是结语啦，结语就是说，灵魂的历史是在未来，我们早就已经走到未来了啦。那未来永远在创造过去，你要把它想成一看图就昏了哦，那也是可以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未来的历史？未来还有历史吗？因为历史是过去才有历史的，未来怎么有历史？有，未来有历史。那过去呢？过去一直在创造，颠倒过来，所以赛事的东西，蛮好的啊。因为我们以我们的肉体感官去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会被时空所限。好，那时间如果是同时性的话，未来是不是早就完成了？那既然未来早就完成，未来是不是一个历史？对吗？好，那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过去也可能还没有发生，因为同时性的，所以你可以去改过去。既然可以改过去，过去可不可以重新被创造？如果过去不可能被创造，怎么有品质深入这种事情发生呢？这样你了解吗？以这个讲法的话，这句话，单单这句话，这两句话可以告诉你说，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什么样的一个人，身为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全然放心，全然放心，因为未来已经完成了，过去还可以创造。未来已经完成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他过去还可以创造，做得不好的回去偷改啊，对不对？人家那个乐透摇出来第一大奖啊，赶快再去买一支乐透新的那个号码，因为未来可以重新创造，过去可以重新创造，那未来还没有完成，那乐透还可以再看一次。如果作为一个灵魂的话，你就不会爱那种东西的啦，好，你要的是你自己的挑战，你要的是你自己的功课啦，好。我说真的啦，我觉得说念赛斯哦，是真的可以让你觉得很安全的把你小我的防御放下来。赛斯书唯一最大的好处是让你看到这种精神的这种流动的方式，然后把你那个自我那个小我能够完完全全的放下来，因为你不需要防御啦。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移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防御。为什么要防御？因为我要高级，我不能低级，所以我要防御嘛，对不对？你不能看我不好啊， 好、哦，我要穿好的衣服来给你看，我要抓着笑容给你看，我要讲好听话给你看，我要让你看到最好的那一面，因为我要高级啊，不能低级啊。可是赛斯是告诉你说，未来都已经是历史了，那过去还可以创造。意思是说，你做的不对的或者不喜欢的，可以都重来嘛？那你的小我还能不放下吗？你小我一旦放下，焦点就会改变嘛？焦点一旦可以改变，你的日子就可以重新创造啊。像这一句话有没有解释清楚呢？因为时间是前提，是时间是同时性的，那只是因为你的肉体感官你以为还没到的还没到、啊、过去已经 完成，其实你不是在每一刻都在改它吗？就算死了以后你仍然可以投胎重改啊，不是吗？啊，甚至不来投胎重改的话，你在那个叫做中阴界，你还可以在那边实验室里面自己去改，自己去幻想，然后自己把它改掉，因为你的感觉改掉了，你的过去就被改掉了。对啊，好，那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去改一个天灵离开了洪都拉斯，好，然后到西班牙、哦、然后一样讲西语系的，然后在那边过很好的生活。你不要以为没有用啊，因为那个东西基本上在磁波的心，你如果相信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的感官看不到，感官是个盲点啊。对啊，那整个过程当中、哦、我是希望看让大家看到一个东西，我还是再强调一次，我几乎每一次我都有强调了、哦、就是说你看到它是一个类似像坡一样，像海水的坡一样在推一个东西，那个坡是什么？是你的心意，你的心像个坡在推着它。好、哦，它任何时候它基本上都只是在回应你推的坡而已，包括你的人格是回应你意识在肉体的形式所造出来的。那你一定要那种人格吗？不一定啊，你可以放各种不同的人格试试看。